好，师傅上来了。啊，师傅好。啊，魏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周二哈，我们今天是圆觉经的学习，兼琪老师的答疑会。我们先这样哈，今天看看师兄们有问题吗？如果有问题，现在可以先问。啊，我们等几秒钟时间哈，师兄们如果有疑问的话，现在就开麦。
师兄，我想请教一下齐老师。
好好，您问吧。
齐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下，刚好今天晚上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哈，我跟他说，这个世界是虚幻的。他说，这个世界怎么是虚幻的？我说，因为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虚幻的。他说，那心看到的是不是虚幻的？妈呀，我打不出来了。齐老师，您听，
我也答不出来，
您能答出来？您告诉我，
我不能，嘿嘿。
心看到的，我心想他小孩他也不懂是肉团心还是说那个心，所以我就不会回答了。哎呀，既然您也答不出来，那算了吧。好，那行，谢谢老师。
好的，其他师兄看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学习哈。第一段领学是心荣师兄，读诵是德义师兄，有请两位。我们从05开始，宋师兄。
那我来读这一段。了义者，决定此也。佛随人而施，方便说者为不了义。佛如实说法，乘性而谈，是第一了义。于此即究竟处，无所谓两可，不假方便，亦无见次，故云了义。其实了亦属义。义即非了，说了义者，明而已矣。经常道也，以文字般若言，经乃贯义、气义、法义。曰实相般若言，经乃众生具足之佛性，胜凡不二之毗卢遮那也。经故由佛说，经以先佛而有，佛故由经出。经必因佛而名，经义若二，其实则一也。此经与他经特异处即开首先表不二。佛与众生同入于神通光明藏，三昧正受，光严住持，清净觉地。原来佛与众生身心本际是寂灭平等。取相而言是有所别，而相即非相，觉体无异，随体圆遍，圆满十方，其体也。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其用也。即言生佛平等，直入不二门，非正实相者，乌足矣于此。好的，就读到这里。请张新如师兄哈，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德义师兄，老师好，师兄们好。我来说一下这一段啊，哪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老师和师兄们更正啊。然后这一段呢，是对这个《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觉引》，是对这个《了义经》这三个字的解释。了义呢，它是。二义中的其中的一个，二义呢，就是一个是了义，一个是不了义。这个了义的意思呢，就是说诸大乘经中明了说究竟真实之理者啊，这叫了义。不了义呢，就是说诸经中隐藏实义而为方便说啊，这叫不了义。了义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究竟显了之意的经典啊，也可以说成是， 说理的时候说得非常透彻和究竟啊，这样的经典叫了义经。从大乘的这个角度说呢，这个小乘啊总为不了义经，然而这个大乘和小乘的经典中都有这个了义和不了义之别，所以佛说呢啊，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这个依了义不依不了义，这是四依中的一句。四依呢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师啊，这是四依啊。咱再来看看这个二祖对这个了义经这三个字的解释啊，对这个再来看看这个了义者啊，决定此也啊，就是说这个了义的意思呢就是究竟决定的意思。佛虽仁而师，方便说者为不了义，就是佛随着众生的这个机而说法啊，就是随缘方便说的时候呢啊，他就是不了义的。佛如实说法，称性而谈，是第一了义。这个称性而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依据自己的本性真实的心意啊，或者是内在的情感，坦率而谈，不拘礼法，不刻意修饰啊，这样说这叫称性而谈啊。也就是说佛在这个地方就是依据自己的本性真实的心意如实的说法啊，依照佛性来说的啊，这就是说的这是第一了义。也就这个第一呢也就是无上，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啊，也就是究竟的意思啊，所以称作是第一了义。于此究竟处无所谓两可，不假方便，已无见次，故云了义啊。也就是说到极究竟的地方啊，说到最究竟处呢，也就无所谓了义和不了义了啊，也就不再借着方便说了啊，也不分见次了啊，也没有见次之分，所以说这是叫了义。其实了已属义，义即非了，说了义者明而已矣。实际上啊，就是说一个了啊，已经就有东西了啊，说一个义呢啊，早已经就不是了。能用这个语言表达出来的啊，它都不叫了义。执着于这个了义呢，它就不了了啊。所谓的这个了义，它就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啊。这句话就是二祖在解释完这个了义和不了义以后呢啊，这是扫，又把这些都给扫光了啊。这个经常道也啊，就是说这个经的意思呢，就是通常说的这个道路。这个以文字般若言，经乃惯义、器义、法义，曰实相般若言，经乃众生具足之佛性，凡圣不二之毗卢遮那也。我看这个文字般若，这个里边涉及到一个文字般若和实相般若，下面是不是有解释啊？孙师兄往下翻一翻。哎，这儿有解释。这个我读一遍啊，这个文字般若，文字能全般若之法，又文字之性空寂而本来解脱，故为般若啊。这个全字呢它的意思就是解释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文字呢能把这个般若的法能够解释出来，哎，能够显了出来，哎，所以就是要又文字之性空寂而本来解脱。这句话是说要透过文字，要看到文字背后的，哎，它显出的那个义理，哎，要开智慧，不要执着于这个文字这一块儿。 啊，这叫文字般若。再来来看这个实相般若，实相般若啊，即般若实相，即般若的体，为明了一切诸法皆空，离一切虚妄之相，故名实相般若。啊，这就是这个好理解，就是说啊，即相离相啊，就是不要着相。梵语般若，华严智慧啊，就是梵文呢是般若，翻译过来叫智慧。其实用智慧呢，它也用智慧来解释般若，解释的不全啊，不能把般若给说尽，所以他就不翻，就用般若这个词，他不用智慧。哎，咱反过来哎，再看这个这个二祖的这个解释啊，就是以文字般若言，就是从文字般若的这个角度说呢，经乃贯义，这个经呢，它是连贯贯穿的意思，契义就是契合契入的意思，法呢啊就是法的意思啊，这是从文字般若的这个角度说。曰实相般若言，就是从实相般若这个角度说呢，这个经呢啊乃众生具足之佛性，也就是说这个经呢，它是讲这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佛跟众生呢这个佛性没有不同，是一样的啊，凡圣不二之毗卢遮那。毗卢遮那的意思就是指法身啊，凡圣就是佛跟众生的这个法身啊，它都是一样的，没有不同，所以是不二。
张老师，啊，是我这里有一个出入，我问一下您啊，我现在是托的那个电子版的《王香都居士全集》这个《大方广圆觉修罗多依了义经》。觉影，他这里一段经乃贯义，我这个拖出来的是经乃实义，实际的实义，气义法义，他这个还有点区别啊。
那就版本不一样吧？这个应该你是哪一个哪一年的，或者是哪一个版本？
我这个是拖出来的，就是从那个电子文档里面拖出的一本册子，
应该是贯。
哦，那个改成惯了啊，我这里
是、哎、应该是惯，
嗯，
用的是他有这个解释，
对，是连贯的意思嘛，哎，连贯贯穿。
好的，好，谢谢。
嗯、哎，
师兄，我再查一句，我这个是二祖全集里，我这写是经乃真义，
那应该也不对吧？
那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贯穿的意思嘛，经就是连贯贯穿的意思。
嗯，好，明白了，师兄，我改过来。
谢谢。哎，咱接着往下说啊，经乃贯义，就是连贯贯穿的意思，契义就是契合契入的意思，法义就是法的意思啊。从这个实相般若的角度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哎，凡圣不二之毗卢遮那啊，佛众生和佛的这个佛性没有不同，都是一样的。经故由佛说，经以先佛而有啊。这个经故由佛说，这个就是这个经呢，它固然哎是由佛说的。经以先佛而有，就是这个经呢，它在无佛时期就已经有了。哎，这个就是看似就矛盾了。哎，那么无佛时期怎么能有经呢？哈，这个经字呢，它是指经的义理啊，也可以指佛性啊。就是说，在无佛时期啊，这个的经的义理，哎，它就存在啊。再往下，这佛故由经出，佛故由经出，这句是《金刚经》里的一句话。金刚经里说这个因为这个读这个大乘的这个经典，它可以开智慧啊，诸佛和法都从智慧中出，所以说佛故由经出。经必因佛而名啊， 这句话是经呢，也必然是因为佛说了我们才明白啊，佛不说呢我们也不知道不明白怎么圆觉，是吧啊。经义若二，其实则一也。也就是说，这个经文和经的义理看似是两个，其实是一个啊。也是说，这个经和佛看似是两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此经于他经特异处，即开首先表不二啊。就是说，这个圆觉经啊和其他的经不一样的地方，是一开始啊他就先说的这个不二法啊，先表不二。佛于众生同入于神通光明藏三昧正受光严住持清净绝地。这个光明藏的意思，它是佛性的另一个名字，它也指佛性。三昧呢就是说无出无入的大定，这个正受就是说不受一切受啊，这叫三昧正受。光严住持，这个光严前面啊，在最前面那块有注释，光严的意思就是重重焦光照耀秉烛，住的意思就是安住永觉攀缘啊，这是住。持的意思就是任持勿失啊，这是光严住持啊，连起来就是佛与众生啊，就是共同证入无出无入的大定，佛性现前了吗啊，也就光光相照啊，同在这个清净绝地。原来佛与众生身心本寂是寂灭平等啊，这儿有个词是本寂，这个本寂的意思就是身心之本源啊，也是指佛性，佛性的另一个名字啊，也指佛性啊，意思就是说佛跟众生本来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寂灭平等的，身心。佛跟众生的这个身心啊，都是寂灭平等的。再下面呢，是从这个体相用三个角度来说啊。先从相这儿来说，取相而言，似有所别，而相即非相啊。就是从相的这个角度说呢，好像是有所不同啊。然而这个相呢，它都是幻化，不是实有的。觉体无异，随体圆遍，圆满十方，其体也啊。这是从这个体说的它的体，从体的角度说，觉性的这个体啊没有差别啊，它当下就圆满啊，就周遍法界，圆遍十方啊，这是说的它的体。不二随顺，于不二境现诸净土，其用也啊，就是没有烦恼，他当下就在净土里了啊，佛性现前就已经就在净土里了，这是说的他的用啊。即言生佛平等，直入不二门。即言呢，就是说到极究竟的地方啊，说到最究竟处，佛跟众生都是平等的，都能进不二门啊，就都能证到果地佛啊，叫直入不二门。非证实相者，无足以于此，就是没有证到实相的人，不能领会这些话的意思啊。这个无足以于此，就是给他说了以后，他也不好理解，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就先说这么多。欢迎师兄，
好的，谢谢两位，
好的，
师兄们看一看，我们第五段哈学完了，师兄们看看我们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疑问？
师兄好，
你好，
师傅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法圣不二，之毗卢 毗卢遮那耶，他为什么用毗卢遮那来那个代表呢？这我不懂这个什么意思。
师父，
毗卢遮那就是法身佛，卢舍那是报身佛。
哦哦哦，就是法胜博尔，就是用毗卢遮那，就是来。
毗卢遮那是音译，法胜佛是意译。
哦，这我这儿用的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胜博尔，就是我们都有统一的一个佛性，用毗卢遮那佛来表法的，是这样吧，师傅？
没听清楚你说的啥？
就是法胜博尔，就是我众生和佛的性体都是一样的，所以是用这个毗卢遮那佛来表法，它是法身佛，法身佛，法毗卢遮那不是法身佛吗？我们众生和佛都是具足一个法身佛，一样的，是不是？是这么理解吗？
没有听很明白，你说这个意思？哎呀，好吧。
那就是我表达的不清楚，就是我们和众生都是具足一样的法身，法身慧命，我们和佛都是具足无二的法身慧命，就是用毗卢遮那佛代表法身。
毗卢遮那佛意义是法身呢，音译就是毗卢遮那。翻译啊，我说意是翻译，毗卢遮那是音译，法身佛是意义。
那我大概我也理解这样。
基本上就是于师兄您理解的那样。
啊、
这块这个意思表达的。
我是我表达不清楚。还有一个在下边、还有下边一个寂灭，寂灭这个我不明白。对，身心本寂，寂灭平等。身心本寂都是这个本寂都代表我们本来的这真实之性，是寂灭的，寂也是那个清净的，也就是那个我们佛性的意思。这个为什么用这个灭代表什么呢？
寂灭这一个词，你可以把这个寂灭这个词搜索一下，搜索佛学大词典，或者是搜索百度搜索一下寂灭。这个名词怎么解释？也搜索出来
了。那让师兄们搜一下吧。
现在就搜。
稍等一会儿啊。你看他寂灭，其体寂静，离一切之相，故云寂灭。为啥叫寂灭？
我知道。
寂是寂静的意思，灭是离一切诸相的意思。大致啊，可以这么来啥？要细细看，这还比较多内容啊，可以看。
行，大概我明白了啊，就是这意思吧啊。好，寂是寂静，灭是灭一切之相啊。灭是离
一切，离一切之相。
灭是离一切相啊。好，谢谢师兄，我明白了。
没事。
哎，齐老师好，主持师兄好啊，我是北京的，然后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哎，齐老师，就是上周六的时候，当时问了一个问题，当时我说那个佛性无形无相，当时您跟我说了一句，说这个无相是无色相，那无色相的话，那佛性是还有心相是吗？
当时怎么说我也说记不得了。
哦，
佛性也不好说是。
因为要心相的话，因为之前跟您也交流过，那要是明明力那种感觉，那又成了一个第二月的影子了，它又还不是第二月、是吧？
对，也无心相，无相也不是光色相，心相也无有。
哦，好的，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好吧。
我们有请读诵是光群师兄。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哈，有请光群师兄。
哎，好嘞，欢迎师兄。大家好啊，我读一下。入者正也，藏即宝藏，是诸佛众生同聚之本源，名法性土，又名常寂光土，为众生迷暗，有光不能明，有神无由通，即不明入。入者非出入也，为智于理明。楞严经能入圆圆， 即正入之位也。但非三昧正受，即无由正入。三昧、华严、正定、正受，正受者不受也，言不受一切受，名为正受。如渐进而获，随缘而移，所受缘境，物于颠倒，非正受也。此因不定故，若得三昧正受，自不摇惑，不受一切，并不受亦不受，名三昧正受。此即尘沙得用，发于神通大光明藏，根本不失不坏，永远住持，故曰光严住持。神通者，有意为神变，非世之幻化所，非世之幻变所化，用以惑众之神通也，乃大光明藏之妙用，虽一切诸佛之所自证，亦一切众生之所同具，故是平等法会。有一念不起时，毕竟清净不动，无佛无众，故曰平等本寂，为随缘而兴，净染染净不二，故曰随顺。此经之妙，在直接顿超，非见教之分段无明者可比。如知是空花即无轮转等句，知是即无，何等力量，刹那间放下万缘，立可顿超实地，真百千万劫难遭遇之微妙法也。好，请凤英师兄。
好的，谢谢光群师兄哈。好，师兄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这一段是二祖的觉印啊。首先呢，开始哈，二祖这一段是解释的这段经文哈，依时婆伽婆入于神通大光明藏，大光明藏哈。是，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入哈，看二祖怎么解释。入者正也，藏即宝藏，是诸佛众生同聚之本源，名法性土，又名寂光土。那这个入与神通大光明藏，这个入啊，不是有出入的那个入，是正入的意思哈。二祖在这里讲，是正入，正入这个神通大光明藏，这个藏是宝藏，什么宝藏呀？是诸佛众生同聚之本源啊。那我们给它起个名，叫法性土，也叫常寂光土。这个法性土啊，是法相宗所立的哈。法相宗是立了三土，一是法性土，一是受用土，一个是变化土。这个常寂光土呢，是天台宗所立的。天台宗是立四土哈，它立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和常寂光净土。那在这个法相里边，它没有方便有余土，所以法相是三土。但是在法相和这个天台里边，它所立的这个法性土和常寂光土，它是意思是一样的哈，都是法身佛所依之所依居的这个国土。就是都是法身佛所依之土哈，就是这个法性土和常寂光土。这是入于神通大光明藏这个关于宝藏的一个解释。后面你看二祖说，为众生迷暗，有光不能明，有身无由通。就是因为众生迷暗嘛，就是因为众生无明啊，就是一念不觉哈，他迷失了本来的佛性，所以他起贪嗔痴造种种业，堕于这个六道生死，所以说众生迷暗。致使呢，众生有光不能明，有身无由通。光呢，实际上就是众生本有啊，他智慧光明，但是因为无明哈，被无明遮蔽了，所以他不能了达万法实相，就有光不能明。有身无由通呢，就是神呢是。就是这个这个灵用，就是我们这个本性的灵用妙用。那有身无由通，就是因为你着相嘛，因为无明着相，所以有了智爱，你也就妙不起来了，有了智爱也就通达不了了，所以说就是有身无由通。 如果哈，你现在是这样，众生迷暗呢，因为众生迷暗，有光不能明，有身无有同，即不明入，所以他就不能入于神通大光明藏。啊，不能证入哈，因为你有无明，他不能证入神通大光明藏。二祖对这个入哈又进一步解释了，入者非出入也，为至于理明啊，楞伽经能入圆圆即证入之谓也，但非三昧正受即无由证入。就是这个入哈，证入非出入也，是说啥呢？这个证入是什么？证入什么呀？是至于理明。其实啊，就是我们哈妄想吸下来以后，我们的这个圆觉自性光明一念与我们的自心寂灭之体相契合，这就叫证入了。哎，就像老人常说的这个哈，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一肯肯定即是见性，这就是至于理明啊。啊，灵知之性现前还要一肯肯定，这才叫明。明就是暗合哈。我们的智慧之光和我们的离体暗合相符，哎，这就叫证入。楞严经能入圆圆哈，就是楞严经里面有这样的经文哈，就叫它其中有一句就是能入圆圆，应该是在行淫那一部分里有这句话哈。二祖说楞严经能入圆圆，这里边这个入圆圆就是证入之谓也。哎，楞严经这句话也是证入这个大光明藏这个意思哈，但非三昧正受即无由证入。哎，就是你如果没有证入这个三昧正受，也就是没有证入你的没有到这个正定，你就没法证入这个大光明藏。反过来讲哈，你如果证入大光明藏，那你自己的心境就是三昧正受啊，他俩是不二的哈，相依的哈，三昧正受和入神通大光明藏。那下面呢，二祖呢又对三昧正受这个三昧进行了解释哈。三昧，华严正定正受，就是这个三昧啊是梵语，然后翻译过来呢就是正定正受的意思。啥叫正受呢？不受也。言不受一切受，名为正受。啥叫不受一切受啊？就是一切境缘都不会迷惑，这叫不受一切受，也是不受一切境缘所有的概念知见，就是一切一切吧，不受一切所迷惑，就叫不受一切受，名为正受。这种是这叫正受。如见境而惑，就是见境就迷惑了，着境了，随缘而移，也就是随着境跑了，受所缘境，领受了所缘境，就是着在境上哈，认假为真了，入于颠倒。那你如果这样的话，就入于颠倒了，认假为真了，非正受也。哎，如果见境而惑，随缘而移，受所缘境，入于颠倒，这就不是正受。此因不定故。啊，不定，一个说你心里没有定力，或者是你没有证入三昧，你就会有这样的这个结果哈，会被境所惑。若得三昧正定，自不摇惑，不受一切，并不受亦不受，名三昧正受。若得三昧正定哈，就是如果你证入三昧正定，实际上另一个词就是说你见了实相，或者说见了性哈，啊，都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若得三昧正定，自不摇惑，那你当然就不会被这些境缘迷惑了，啊，不受一切，上面前面也讲了哈，不被一切境缘所迷惑，并不受亦不受，这个受与不受这个概念啊，也没有，就是一切自在哈，名三昧正受，啊，这叫三昧正受。此即尘沙得用，发于神通大光明藏，根本不失不坏，永远住持，故曰光严住持。这是二祖在解释光严住持这句话的意思哈。讲到光严住持了，实际上就是由体起用了， 你证入神通大光明藏以后，所有的这些个万法，这些个相用，都叫德用，尘沙德用，其实就是都是我们心的灵妙的这个用哈。所以说，此即尘沙德用，发于神通大光明藏，发于神通大光明藏哈。这个所有的这些德用哈，都是由这个神通大光明藏而显发啊，它没有离了这个神通大光明藏，根本不时不坏哈，永远住持，故曰光严住持，就是我们的心体，或者是我们这个大光明藏，或者是说法身哈，它永远不时不坏，永远住持，就是像我们说的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啊，跟这个意思差不多哈，就是我们这个心体永远不会失坏，而且相用一样哈，也是永远住持，故曰光严住持，所以说是光严住持。光严住持的意思大致就是这样哈，其实也就是一个实相的境界哈。好，我们看下一段。神通者有意为神变，就是神通大光明藏哈，对这个神通的一个解释，二祖啊，就说这个神通大光明藏哈，有人就把它意为神变了，就像世间的这个神通变化，有人把它理解成是这个意思。二祖说，非世之幻变所化，用以惑众之神通也，不是世间人所认为的这个幻化哈，就是所谓的这个神通，世间人所认为的神通，用于迷惑众生的这样的神通，这个神通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乃大光明藏之妙用啊，就是这里边这个神通是大光明藏的妙用。你这个所谓神通，就是神用无阻哈，神就是神通啊，就是神用无阻，不驻着在物境上。啥叫神通啊？就是你神用无阻，就不住在物境上，随缘应用无碍，哎，这就叫神通。随一切诸佛之所自证，亦一切众生之所同具。就是说这个神通啊，是一切诸佛之所自证，一切诸佛证到了这个神通妙用。众生虽然没有证入哈，没有证到，但是他同样具有，只是未显，故曰平等法会。从这一点上来讲哈，众生同具，跟诸佛一样，无缺无失哈。从这点来说，故是平等法会。平等法会是在经文上有这个话哈，所以二祖说啊，因为随一切诸佛之所自证，亦一切众生之所同具，所以说是平等法会。那二祖你看又指示我们了哈，又直接给我们指点，又一念不起时，毕竟清净不动，无佛无众，故曰平等本寂。看，告诉又一念不起时，你看我们这个圆觉经哈，一开首就是都是入语哈，包括诸佛眷属以及十二大菩萨和佛都入于神通大光明藏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学这部经的时候也一样哈，我们也要习下诸妄念哈，习下这个妄心来听这部经。所以二祖在这里你看开始我们说又一念不起时，我们可以试一下哈，不起分别取舍之念，我们看看把这些念都吸掉，看看是什么。你看齐老师也常提醒我们说哈，给我们开示说，没有念头就没有心了吗？你看，毕竟清净不动，无佛无众，故曰平等本寂。啊，师兄们刚才也能体会到了，就是这样，毕竟清净不动，无佛无众，故曰平等本寂。如果你也是这样，那你也同入法会了，是吧？为随缘而兴，染净不二，故曰随顺。 但是也不是就坐在那不动啊，对不对？我们还要随缘起用啊，这叫随缘而行。行就是起来起用啊，做利益一切众生的事。染净不二，就是应缘而起妙用，就是正是《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没有分别取舍之念啊，只是应缘哈、啊，应缘而起，所以啊说叫随顺啊，经文就说不二随顺，就是随顺不二，没有分别取舍之念。我们看下一段哈，此经之妙在直接顿超啊，就说这部圆觉经的妙处在直接顿超。直接呢就是不绕弯子哈，直接告诉你如来因地法行，如何明悟因地法行啊，后面如果你还不了的话，还告诉你如何修行，有什么毛病，会出现什么毛病，修行过程当中出诸禅病，会直接告诉你。顿超呢就像我们在开手哈，还有文殊菩萨章，如果你直接一念契入的话，就能顿超绝地，就是一念成佛哈。非见教之分段无明者可比，就是说这部圆觉经啊，不是见教这些经典可比拟的。见教实际上是分见次的哈，就是由浅入深哈，一次第二说的这些教法哈。啊，圆觉经不是这样的教法，是直接的教法，没有见次，让你直接顿悟顿超的。所以说非见教之分段无明，就是它无明啊，不是一下顿断。比如说就像从六识起修的哈，先断什么贪嗔痴啊，这个这样的修法，它不是哈，不是这样的。如知识空花即无轮转等句，知识即无何等力量，这是举例子了哈。你比如说圆觉经这里边说的如知识空花即无轮转等句，像这样的直接啊，这就体现出这部经典的直接。知识即无啊，知道是空花，即无轮转，这个知啊可不是我们就是意识分别的那个知哈，知道了不是这个知，是正知，是正入的那个知啊，知识空花即无轮转，那你就已经了脱生死了，不需要再见次见断，不是这样的哈。刹那间放下万缘，立刻顿超实地。对，你知识空花即无轮转啦，知识空花了，当然是刹那间，也就相当于刹那间放下万缘，立刻顿超实地，就一切地哈啊，全部顿超，或者一切地也不立，真百千万劫难遭遇之微妙法也。这也就是说这个圆觉经啊，难能可贵，难遇，所以我们要珍惜哈，珍惜这部法啊，好好来学这部法哈，来从这参悟哈，来悟的圆觉。好，这个第六部分的内容啊，基本就是这些。师兄们看看这一部分有没有什么疑问。
老师我问一下。
嗯。
就是第一段，楞严经能入圆圆即正入之谓也，但非三昧正受即无有正入。这个为什么说但非呢？它是
就是你想正入圆圆的话，你想正入圆圆的话，要入三昧正定你才能正入。
那也就是说这个楞严经的能入圆圆和这个三昧正受是层级不一样的意思吗？
他俩吧也不可分，你知道吧，你要能入圆圆的话，你就是正入了三昧正受，你如果能入三昧正受，也就是能入圆圆。另外这个能入圆圆啊，就是这里边是能入，是你入的意思，是能入，不是说肯定入， 所以你要看楞严经的那个地方的意思，你再仔细去看。但是二祖这里面取的这个意思就是，哎，你如果能入三昧正受的话，你就能证入圆圆，是取的这个意思。
哦，
嗯，
这个意思。
嗯，
谢谢老师。
是师兄哈。
师兄，这个圆圆，这个圆字是不是那个我这才开始？
圆圆，我理解的意思哈，就跟我们的这个大光明藏是一个意思。
它这个圆就是尽虚空变法界这个圆，那个圆就是说这个
本源
本性。
嗯，
是吧？啊，
对，就体现用全有嘛。
啊，就道家讲的元神，咱们佛信说的就是性空，它就
跟道家没关系哦，咱们不联系道家，师兄。
啊，不是呢，
嗯，
我理解对就行了。
嗯，对对，你理解的是对的，师兄，咱们就是不参考道家它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管，就是我们能领会，它的意思就可以了。
哎，你好，张老师。
你好，是师兄。
我记得以前说这个三昧，还有一个正定、正受，还有一个正见呢。这个地方。
刚才这个二祖，你看这马上这不就是下面不就有吗？这个三昧啊，就是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正定、正受的意思。二祖这不是有解释看？
哦，对呀、啊，我咋记得以前还有一个正见呢？
我没见到有正见的意思。通常都是这样，就是翻译正定正受，没见到有正见的这个翻译。师兄，你要有的话也可以发上来看看哪里写了正见。
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看以前另外一个神通者有意为神变，非视之幻变所化，用以惑众之神通也。底下这个乃大光明藏之妙用，随一切诸佛之所自证，亦一切众生之所同具，故是平等法会。
对，
为什么我们平时说那个法会肯定
是师兄这个师兄这句话是在翻译咱们那个经文的第一句话，入与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后面有平等法会，就是他在解释经文。
哦，我前两次课没听说一说。
啊、哦，没关系，没关系。那个啥，这个东西有吧？这个觉引你那有吧，师兄？
我有。我前两次课没听说一
个。啊、哦，没关系，就是意思你能理解不？
能。
啊、哦，那就好。好的，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好，我们进行第三段的学习。第三段领学是朱文老师，读诵是彩燕师兄，有请两位。
哎，好嘞，师兄，我先来念啊。上干人参证圆觉，由理观断悟；中下干人则由对治而入，同一不可废修。理观时观即是事，事修时何当理理，故知理事不二，为先后之间必假方便。佛说法必先破有，说一切俱非，然后再发有，说一切俱是，使人不知非不知是，翻山透过此关，有无惧前，得大自在。圆觉经为入佛最有办法之经，如弥勒分佛层层开示，先断轮回根本，知二障变五性，发愿前修，乃至成佛，切于世修，无不诸备，故读金刚经不如读此经之为易彻了，愿世人多读圆觉经也。佛未说法前先入三昧，即言一切须未开口前会得，会则不必说，不会则讲经听经亦属无用， 今正不得已耳。好，念完了，有请朱文老师。
哎，好的好的，谢谢那个彩云师兄。哎，那我们来这个学习一下这一段。其实这一段的话也是这个二祖针对这个前面的第一段的经文啊，但我们二祖讲的这个时候，他可能跟普通的讲经呢，他不是这一句句来啊，所以他是这个啊分段把这个大意啊啊跟大家来啊分段一段段来说。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啊，先从第一段开始啊，他说这个上根人吧参政这个圆觉啊，有理观顿悟。那么中下根人呢，就由这个对治而入啊，同一呢不可废修啊。那么这个后面这一句再讲吧。那这个他说上根人参政嘛啊，圆觉。那这个参政呢，就是啊，按照祖师二祖的风格这个来讲嘛，他是一般都是跟我们讲要参究嘛啊，然后要实证到这个圆觉。那这个圆觉呢，前面其实也讲过啊。啊，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我们能参证这个圆觉呢？这个因为这个圆觉它是一切这个我们众生它的本觉嘛，本来就有的智慧啊，本来就有的啊，就我们的真心佛性这个真心啊，但是无始以来都是这个清净的啊。那这个我们说这个啊，都是时常在门头放光嘛啊，就是啊，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如果说从体来讲呢，它是这个。从因界来讲，我们叫如来藏嘛，因为你没有证到。从果上来讲呢，从佛的果的，那就是圆觉啊。那这个的话啊，不仅佛有，那众生也是啊，都是有的啊。就所以说，通过这个啊，你这个理观啊啊，我们说这个心中心法也好啊，这个其他的法门也好啊，你如果这证的这个本心啊，那这个时候呢，那自然就是啊，理上它就能顿悟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能破一些差别的相，前面也讲。啊，我们前面这段慧路不二啊，那这个不二就是你的这个啊本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啊，就是叫上根人的这个顿悟啊，他可能就是说不加这个啊次第这块啊，就是言下就能悟啊。那么中下根人呢，他就由对治而入啊。那这个对治呢，我们以前学过这个坛经嘛，那有36对啊，我们经常也讲，哎，烦恼啊，有烦恼啊，有菩提啊，常根无常啊，那这些都是。包括呢，我们有说修的这个什么，白骨观啊啊那些，它其实都是啊由对治而入啊。那这个同一不可废修呢，是说这个啊，这个同一不可废修是说这个上根人啊、中下根人啊，他这个理上顿悟了啊，他在事上呢都是不能啊，不能说这个就是啊一了百了啊啊，他有这种人的叫上上根器的人也有，但大部分人呢他是有这个习气的。啊，他这个主要是这个不究竟啊啊，那个上根人他有可能是这个语法他不能理法啊，这个就是还有法执啊啊，这个相上来讲就要离于外相，内部呢我们要离于这个我说的这个像二乘人他会着一个空嘛啊，那这个如果说你这个相也着这个就是全着的话，那就会长你的这个邪见啊。这个所以说你都是同一不可废修，包括禅宗也是一样啊，你这个有所悟处之后，那么还是要在祖师身边啊待个二三十年。那心中心我们也讲啊，你前面有这个悟，咱们先做，后面齐老师讲问怎么修呢，那就是观照啊，观照也就是说你对镜的时候，哎，你这些微细的习气起来的时候啊你这个时候就是啊，我们说这个其实也是像圆觉圆观嘛啊，一观它就这个习气它就没了啊。那么后面一段呢是讲这个理观时呢，观即是事啊，事修的时候呢何当理理啊，故知这个理事不二，为先后之间必假方便啊，就是你这个前面讲这里提了两个，一个是这个理观啊，一个是说这个事修啊。那么事修的话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这个礼拜啊念佛啊，包括我们说在心中心法的啊，你在事上要能透得过啊，那些事呢它都是有一个事项可见啊，做个什么事啊，在这个地方对镜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心还动不动啊，那这个时候就叫观啊，你要观照自己的本心啊，这个叫理观，就是你这些微细的你有没有起来啊，所以说这个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我们观照一下，那事修跟理观它其实都是啊互为啊这个表里的啊， 你这个身跟心啊，它不是不能分开的，你没办法说把它分开啊。那所以说我们经常讲，哎，理观之后就有这个四修啊，我这个心起来的时候在世上透不透不过啊，四修之后那也有你的理观啊。因此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悟上悟得更彻啊，那我们在世上呢一定会更透脱不粘着。那如果说你在世上很不透脱啊，或者说在世上这个透脱了啊，不粘着了，那你这个理上啊一定是啊正的更彻更清净啊。这个清净呢就是说你是无挂碍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学佛嘛，你不能说这个偏废一方啊，不能说执事废理啊，也不能说这个执着这个理而废事啊。所以说这个学佛的人，所以说刚刚讲了，你如果是两个都不废，那在理事上才能圆融啊，你这因果才能不昧啊，你心里才不会有这些挂碍啊。那就祖师也讲了，那这个唯有先后之间啊比较方便啊，就是说有在这个事情上，你可能说啊有哪个地方啊有一个啊有先后的一个啊，从理上悟得来，那这个刚刚讲下个人他是从对上从事上啊，所以他有一个先后的方便啊。那这是第一段啊。那么再讲这个第二段啊，这个佛说法的话必先破有啊，说一切俱非，然后呢再翻有，说一切俱是啊，这个使人不知非啊也不知是啊，还有翻身呢透过此观有无俱浅得大自在。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讲吧，就佛说法的过程中，先是啊我们说凡夫他只有，那这个讲啊，所以先破你的有啊，啊说一切俱非啊，那你讲到这个时候啊，像二乘人他就把这些知识了啊，他就找一个地方啊，他要证这个涅槃嘛，所以他二乘有知空嘛啊，那这个时候呢再翻这个有啊，说一切俱是啊，你还是在这个事项上去做嘛啊，所以在菩萨里面他就不执空啊，他的也不执有，他的执中啊，他也有一个中嘛啊，他上求下化还有六度万恨啊，那只有呢再往，所以说这个佛这里就不知非啊，就是菩萨这里就不知非，那也不知是，但是呢这个就究竟了吗？还没有究竟。你看在后面讲还要翻身要透过此观啊，就刚才讲的这个菩萨嘛执中道啊，那这个透过此观那就到了佛，那佛的话就是我们说圆觉嘛啊，一切就俱浅啊，连这些这个啊什么这个上求下化呢，你这些啊六度万恨呢，这些我们刚才讲度啊一切众生嘛，那是不众生可度啊，那这一切都俱浅，那在佛这里呢才是觉心圆满啊得大自在啊。所以这一段来讲就粗粗的嘛，我们是这个从众生来讲是有我相啊，细的往这个后面呢就是见解嘛，叫我见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证到就是人无我法无，像金刚经讲的啊。那么包括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一样嘛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就不修行的人嘛，他就会执着这个啊是先上的这个东西他实有嘛，所以这财色名食睡的啊，他就执着，他造恶这个受报啊。那修了法之后呢啊，他知道，哎，这个恶不行啊，我得行善啊，那就着在什么？着在善法上了啊，有执着有功德啊。我们经常是用什么？哎，做个事情我得有功德，我得回向啊。那这些其实着在善法上了啊。那像不着的时候又到新东西啊修法了，那你会执着在这个功夫上啊，就我功夫打个禅坐啊，我坐上得证个什么啊？那么坐上呢，有一些境界来了，说哎，又会执着在境界上。啊，所以说他总不能这个离相啊，不能无相啊，所以说你知道心里有个东西嘛啊，你都是不得自在的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会就在这个地方都翻不过来啊，总是觉得有个东西啊可以这个更好啊。所以你看这个二祖神官也讲啊，将心来啊于鲁安，他找不到心，那这个时候就安心啊。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得透得过啊。那这是这一段啊，祖师讲的这个意思。那么再看下一段啊，这个叫圆觉经啊，为入佛最有办法之经啊啊，那圆觉嘛，从这名字就知道啊，那是直入这个佛智啊。这个呢， 包括我们前面这个，因为第一段嘛，它就是入于刚才师兄讲啊，入于这个神通大光明藏嘛，到这个文殊菩萨啊，那你看它是有个次第啊，先是不开口说法啊，后面是文殊菩萨来起来问啊，那佛告是讲，哎，这个依这个圆觉清净觉相啊，能够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啊，就是其实有点像这个六祖坛讲的但用子心直了成佛啊。那普贤菩萨再到普贤菩萨啊，我们说自患即离啊，离患即绝，再到这个普眼菩萨的这个圣摩他圣摩波提到禅那啊，再到金刚藏菩萨啊，这个破无明啊，这个生死涅槃都是啊本不有的啊，就是无涅槃可证啊，再到刚才啊下一分讲的这个弥勒菩萨啊，说这个爱欲呢为根本啊，要劝这个断这个贪爱啊，再到后面的25种这个清净定轮啊，那后面祖师也讲嘛，就如这个弥勒菩萨啊，到刚我们刚念就念到这个弥勒菩萨这里，他是劝这个贪爱嘛，所以这个佛呢是层层开示啊，先断这个轮回的根本啊，啊轮回的根本其实什么呢啊，就是无明啊，其实我们学过这个十二因缘之道啊，第一个叫什么，无明缘行，行缘死啊，所以说最根本的是要破这个啊无明啊，那这个。知道二障，二障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所知障跟这个烦恼障啊，那这个还有叫辨五性啊，哎，这个五性是啥了啊，五性是后面有个注解啊，他说这个是出自这个华严经的这个随疏演义钞啊，这个应该是啊祖师大德做的这个论嘛，属于论的这一部分啊，那他讲了这个五性要定性生闻啊，定性圆觉啊，就是声闻圆觉嘛啊，这个就是说啊，定性嘛，就是它的这个性质定了啊，就是属于小乘啊。然后呢，有菩萨性啊，那就是菩提萨埵，我们说这个觉有情啊，就是菩萨这一块的啊。这个性呢，就是指的它是根性啊，就是说以上面讲的这哪种属性是根性，是它的习气啊，是在哪个方向它更容易这个入道。啊，还有一种叫不定性啊，就是说这个啊，它是不确定的啊，它是遇到什么缘熏习啊，它就会啊跟着哪个来走啊。如果说有声闻的法、菩萨的法，它跟着哪个，它就是可以随着这个啊来去修，所以它是不定的啊，就没有个确定啊。第五种叫无种性啊，无种性叫无善种，就无善根嘛啊，这种人他不无因果啊，不受化度。啊，干逆这个生死啊，不究啊，解脱是名为五种性也啊。这种人就是啊，齐老师有讲叫苦趣嘛啊，在中苦中啊能得到乐趣啊，就叫干逆这个生死轮啊，这叫这个五性啊。我们再翻到前面讲了在哪来啊？辨五性啊，辨就是说你得分别啊清楚啊啊，知就是说了知这个二障啊。烦恼障跟所知障啊，二障是不是也有个解释是吧？啊，对，叫意为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啊，贪嗔痴呢这等诸惑啊，各有二用。一者呢是在这个发业论生而复有情啊，发业论生嘛啊，就是说你造业，论生就是轮回啊啊，而复有情啊，就是在这里面常复嘛。是在三界五趣之中生死中由此而障这个涅槃寂静之理名为烦恼障啊，就是说白了这个就是轮回嘛啊，这个第二者呢，一切贪嗔痴等诸惑为愚痴迷啊，不能了知诸法之事相及实性真如，盖其用能障可以了知，也是解释好复杂啊那就说明这个所知障嘛，就障智慧啊，障你解脱的智慧啊啊，故名这个所知障啊。我们再回到前面，对对啊，是辨五性啊，就刚才讲的这个啊讲经嘛，就是到这个二祖举的是这个弥勒菩萨这一分啊，他是这个啊说爱欲嘛为轮回的根本吧。啊，所以说劝断这个贪爱，就贪爱其实说白了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啊十二因缘嘛，啊爱缘取啊，取缘有啊， 有缘生老生在了有老死嘛啊，所以说这个是要啊要断这个轮回的根本，知二障变五性啊，发愿前修啊，乃至成佛啊，发愿嘛就是我们就经常发心嘛啊，你做什么修行有时候讲是要有发心的啊，我们之前也碰到这个师兄嘛，说诶别人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啊，那说明这是属于重的，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愿嘛啊，没有大愿，他是坚持不下来的啊。前修那就是说虔诚嘛，就是说用心啊，非常踏实的这个修行啊，乃至成佛，这样呢才能到佛地嘛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讲这个出发心继承正觉，为什么出发心继承正觉？当下发心的时候你心是纯正的啊，这个时候呢跟你的本性就是相契合，这个时候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像受戒啊的时候这个心就很清净，有的人当下他就能证到啊，所以说乃至成佛啊，切于事修啊，就是这个切就是恳切嘛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啊用功办道啊，那了生死那是大丈夫所为之事啊，不是小根小气啊，小根小气的人呢就是啊一天打鱼两天晒网啊，那这个就不行啊，要切于事修啊，无不周备啊，没有什么是这个啊，就是周嘛就是圆嘛啊，你能够在这个世上你就能够啊做得圆满啊，故读这个金刚经呢啊，不如读此经之为一策了啊。有时候祖师呢就是你学哪个经的时候就说这个经是啊，每个经嘛啊都是跟你讲啊，但是有的人能契合金刚经，那金刚经就最好的啊，有的人能契合这个圆觉经，那这个圆觉经呢就是最好的啊，所以祖师讲圆觉经的时候啊就跟你讲，你既然有缘遇到这个经，那我们就劝你在这个经上要啊多读圆觉经啊啊。那么这里面呢讲的一个呢，因为这里讲了圆觉经嘛，是入佛最有办法的这经啊，那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像这个刚才讲了这个五性嘛啊，五性其实就是说这五性这里讲了，刚才有讲到这个圆觉跟这个声闻嘛啊，就是我们也讲到了这个二障啊，一般这个凡夫的种性呢它就是二障未断啊，就是烦恼障跟所知障很重啊，那么声闻圆觉呢啊，它就是说这个断了这个四障啊，就是它是在四上去修啊，所以说他因为他执这个苦啊，那是苦地啊，他执这个是有的，所以他在这个世上去修，但是呢他理障未断，因为他还有法执在啊，所以说他理障是未断的。那么菩萨种性呢，他是降伏了二障，能够入这个大乘啊，如来的话就是二障尽断啊，就是证这个圆满的觉性。那么还有像这种外道啊，他就欲邪思啊，他就不得正见啊，包括后面讲经的时候也会说到这几种啊，这几种情况啊，包括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理跟这个事啊，这里举一个这个楞严经讲的，我记得就楞严经讲叫做这个理属顿悟啊，称悟并消啊，这个呢就是讲的是什么呢，是善善根人，那这种人呢他当下就能契入到啊无修无得无证啊，这叫大根器的人啊，这种人有没有呢，有，但是呢非常非常少，像什么呢啊，像六祖这种啊，慧能大师这种啊，它是不可多得的啊，有的呢这个啊它是有习气的啊存在的，所以呢一般来讲的话都是有这个习气啊，就是不能做到这个啊这种像大根器的人啊，他称呼当下他就了了啊，就像广额陀这种啊，那么大部分有习气，所以呢还要绵绵密密的这个做这个啊，禅宗讲叫宝楞功夫啊，我们叫讲观照，还要出你的习气啊，才能够圆正法身啊，所以讲这个离属顿悟称无并消，那四则见除因次第尽啊，教上呢是这个能够顿悟啊，是分这个顿悟跟见修嘛啊，所以说这是两种方法啊，其实这个经里面也处处也有涉及到啊，前面你包括你看前面的包括后面的啊，到25轮那其实就讲你怎么修了啊，那么这个在修行中呢，因为大部分人其实都属于这个啊顿悟见修啊这种情况啊，就是要修，包括心中心法一样啊，齐老师原来讲那你得就是以前齐老师就见袁一老了嘛，就说都明白了，那你还来求什么心中心法呢，对不对啊，就心中心法我们也是属于见修的啊，但在这里面呢你要能当下悟了啊，那你也能顿悟啊。 那这是前面这一段啊，那这个回到最后一段，就是说这个佛未说法前啊，就是其实就是刚才前面的那段经文嘛，啊，就是录这个啊大光明藏啊，这个是先录这个三昧的啊，即言一切虚未开口前会的啊，这个时候我们经常讲就是自心放光动地嘛，啊，显的是什么？显的这个般若的无相之体啊，你要在这个地方能够契会，那自然就不必开口啊，包括金刚经也是这样啊，那这个稀有稀有啊啊，这个时候就是契入无相嘛啊，那你要不能契入，那就得开口说了嘛啊，不会呢啊啊则假此经，这个会呢肯定不是说你会了个道理啊，这个我会那个啊，这有什么道理可会呢？这也没跟你说个什么道理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不会呢，这个这要讲经听经啊。亦属无用啊，经不得已啊，不得已耳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哎，这个前面于这个无言时候就能得会，那就上上根起啊，它文法机务可能都不需要你方便的说法啊。后面才是这个上根人呐、啊，中根人、下根人，还有下下根人啊，就要开口说法啊。那么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会呢，所以说。虽然你后面讲，哎，我们讲经啊、听经啊，那是会个道理吗？啊，不是的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不能够啊，耳闻呢，我听了个道理，我会了个这个啊，所以说你要让你会的东西呢是不可以耳闻，不可以目睹，不可以知之啊，不可以实施，只可以什么会照啊、妙观、领悟、神会啊，所以说祖师说的也是这个啊，所以说啊，不是说这个。听经就真的无用吗？你要在这个时候也能会的啊，那不是也能够语言下器物吗？所以你看这个禅宗祖师啊，这各种语录给你啊，收录多少啊，无非就是想啊，让你能于这个言下能够啊领悟啊，能够神会啊。那这是这一段啊，这个陈佛云师兄我就讲到这，然后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的，好的。谢谢。好，师兄们看看有问题吗？我们刚才又学了一段，师兄们看看。
哎，老师，师兄好，我就是刚刚最后一段还不太理解，就是佛未说法之前先入三昧，即言一切虚未开口前会得，会则不必说，不会则讲经听经亦是无用。那我们不是下中下根人，那不会的话肯定是不太会啊，不会。他就不会则讲经听经一所无用啦、啊。那我这个就不太理解这段话，希望老师再开始一下。
嗯，问齐老师是吧？问齐老师吧。
你跟他说说吧。你跟他说说吧。
嗯，好的，师兄说也可以啊。周文老师。
我讲我理解，也是咱也是师兄啊，就是说这个会嘛，就是说你看我刚才不讲嘛，你看你怎么会啊，你要是认为讲经听经啊，这个讲的东西啊我要会这个，那不是，其实你要会的东西跟你前面啊在于无言不开口的时候会得的东西是一个东西啊。如果说诶讲经说法没有用，那佛讲那么多经文那是干嘛呢，对不对啊？但是呢你不要再认为是这个啊讲里面这个文字上呢这个道理啊，不是让你会这个，所以我刚才讲嘛，就是说你不可以啊耳闻，也不可以目睹，不可以知之，也不可以识，你要会照啊，这个东西要领悟，就从这个文字上啊，我们说文字般若，你要透到这个实相般若啊，是说的是这个啊，所以说你不是说只读了这个文字啊，并不是说你就不能会的，因为前面祖师也讲了，这个末法众生啊，你也不能小瞧嘛，是吧？啊，那也有上上个人。啊，刚才讲的还有个不定性啊，也许你言下就能悟得啊。
哦，师兄，这个会是要去会照、会悟啊，会领悟。
领悟经文里面的对佛要告诉你的真实意、究竟意是什么、
嗯、
啊？这个
领悟，并不是说光听经讲经啊，是这个意思。
对，
会悟。
不要那么听你讲，有的师兄讲这经德有多少功德啊，那你这个就是落在下手。
嗯，懂了，要领会
自己的心和了佛讲的经要迎上去，
嗯，要能够相应，能会，能领会，领悟到， 好，知道了，谢谢师兄。
那我们经常讲这个经啊，是让你来印心的啊，是这个意思啊。
熊师兄有一个问题，师傅，熊师兄问老师好，我想问一下那个不受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不受一切受，体验那个觉受，然后心不受那个觉受影响，不在意，他这样理解可以吗？师傅，
这你发挥的虽然有道理，这不是你发挥出来的，
嗯，
哎，也可能很有道理啊，嘿嘿，
嗯嗯，好的，这是您的理解是吧，师兄？前面有不受一切受的那个二祖对他有解释，不知道那一段您能不能领会啊？啊，你看，如见境而惑，随缘而移，受所缘境入于颠倒，非正受也。那你反其道而行之，不就是是正受了吗？这是二组的解释，不太能，不太能。师兄，你看哪一块？你比如说这一段话里边的哪一块您不懂？
这个我觉得可以讲一下二组那个悟性原则，叫不是不闻，不是不见，不是不闻，了了觉知，不着见闻。啊，
嗯，好，师兄也可以从这儿领会一下，朱老师刚才说的，不是不见，不是不闻，了了觉知，不着见闻。在不着上，哎，这个不受在不着上领会，能明白吗？师兄，之前老以为不受是断那个觉受，不是，就是不住的意思啊。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就是我们以前学，我们前段时间学金刚经啊，金刚经以无住为宗。好，好的，师兄明白了。好，
哎，师兄好，那个后面那个不受一切受，并不受亦不受，那这个是扫尾了，把不受也要扫掉是吧？
对的，是的，是
的。嗯，好的，嗯，谢谢。
是。宋师兄，我们再翻到理观和适用那个地方，有理观顿悟，中下根人则由对治而入，通于不可废修。理观时，观其实。朱文老师，你再给我解释一下这个理观，理观是怎么回事啊？理观时，观即是时，是修时，何当理理？
这个好像二祖其他的文章里面好像讲过这个，
哦、
就是二祖讲这个是修嘛，就是说他是这个是修，他是有事相可见嘛，啊，他叫是嘛，是吧？就我们在这、一个呢是说理观，他说是你内心方面的那个观照啊，就是他是隐蔽难知的、
哦、
啊，就是说你。就其实，所以我刚才讲的时候，结合到我们自己那块嘛，就是说你在做事的时候啊，同时又我们说的关照，其实就是你在做事的时候，你关照自己的内心嘛，其实两个它就结合起来啊。因为祖师讲这个身和，其实说白了就是啊，你做事是要身嘛，啊，就是亲力亲为嘛，是吧？然后一个就是它是身心两个呢，它其实是互为表里的，它没有办法分开。所以说啊，你把这个。割裂开来其实也是不对的啊，就是说啊、我讲理啊跟事啊，它其实是不二的嘛啊，所以说没有办法分开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你在这个理观，你要是没有事，我们说你有时候就像你空心静坐对的那个，它也没有用，对不对？
嗯，
这个事跟理它是不离的，就是说你在事修之中有理观啊，同时在理观之上你也离不开这个事儿。那你只有在这个理上呢越来越明白，你做事的时候，你说理，我们说对这个知见你越来越正，理体嘛，你正的越就是我们说悟的更彻底，那你在事上做的话一定是更透脱不粘着的，遇事来、是吧啊，不会粘上去，那你要在事上呢你能很透脱不粘着，你在理上呢一定是悟的很彻的啊，所以说就是说你就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嘛，所以你修行的话，你不能说执事废理，也不能说执理来废事啊。所以说这个理事是圆融的啊，就是心里面你了无牵挂，你必然的话啊，祖师讲的这必然是能得大自在的。啊、
嗯，他这个后边还有一句，为先后之间必假方便，这个怎么说？
假方便就是前面讲的这个嘛，你看在这里讲嘛，有理观而顿悟嘛。 后面讲又有治而入，他说的是这个事儿嘛。啊，对治不就是在事情上嘛？啊，你在做事的时候，我对治这个，啊，我们说经常有时候你修法也有对治嘛，或事情上有时候也有对治嘛。啊，
他说先后之间就是理观和事。和我看这个理观和顿悟不是理观和实修之间，避假方便、
嗯、
是吧？是说的这个意思吧？
哎，避假方便嘛，就说有的人就是他，举个例子，我记得这个当然不见得恰当嘛，就原来不是有一个那个周立盘陀乞爱子呀，是吧？
嗯，
那个是让他念佛嘛，他念不好嘛，
对，
就让他扫地嘛，啊，你念扫，最、
嗯、
后他不也悟道、
嗯、
是吧？
嗯，
那有哎，就见。一定是恰当，我是这样理解的、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悟到这个空的理是吧？
嗯。
有的时候下哎，从理观他就能悟到，然后在事上让他去做啊。所以说，
嗯，
这个就是先后嘛，给的方便嘛啊，这对的是不同人的习气嘛啊。
嗯嗯嗯嗯嗯，没错。这个理观还有一个注释，你可宋师兄可以看一下这个理观这个注释他吧。
嗯，还有个注释。
嗯，就是二观，你看这不是有注释吗？理观和实修，他不是，他就直接可能是查的二观，他没有理观实观的那个啥，他、
嗯，
你看这个，你看他这个，
我看一下，四观是观因缘所生之四相，啊，对啊，那不就是因缘所生法？我们说这个啊，理观是观万法之实性也啊，对啊，是啊、
嗯、
那。跟这个我觉得意思是一样的嘛，
嗯嗯嗯，
啊，四相嘛，啊，它是观一，这个观的是四相，我们就真心嘛，啊，诸观之观法啊，各分此二观，如天台一家，以《湛茶经》所说唯识实相之二观为四理之二观，啊，还有《湛茶经》的事儿，啊，《湛茶经》我没看过。好像这个《湛茶经》是地藏王菩萨的那个说的是吧？
我这会儿还真不太明白这个地方。
湛茶轮下面，它有一个《湛茶夜报》，
嗯，
经是这个啊。然后为无观为事观，实相观为理观啊。我觉得，
就是这个地方，他一说我就有点翻懵，不知道这个事观理观。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
说一下哪个地方？
就是这个注释里边嘛，你看唯识观为事观，实相观为理观，你看他后边有什么这么说的？
相观为理观，
实相观，你看他这个丁虎宝里边，就二观里边，这最后这个不是吗？唯识观为事观，实相观为理观。
嗯，这个不是观因缘所生之四相。嗯，
嗯，
四项的，哎，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声闻缘觉嘛，他通过这个、
嗯、
这些啊，就是花开花落啊那些啊，他就能悟到因缘所生的法，他不就从事观、
嗯、
啊能到、
嗯、入哈，从事观入，一个是从理观入，是吧？
一个是从直接从这个万这个法这个器路嘛，比如说不是有问这个佛陀嘛，那个。不说有言，不说无言，是吧？啊，我说那个，
嗯，
默然他就明白了，哦，这就记这记录了啊。
嗯，观万法之实相。嗯，
对，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你查一下二祖的解释，可能会是会更好理解一点。
二祖哪里有解释啊？
可以。
后面还有，你后面还翻一下，是不是还有？
后面还有
彩燕师兄，你看是哪块？
那个就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上面，嗯，就
最后第十是吧？
不是，就是这一个，嗯，就继续往下走，看看。
往下，
嗯、
其实我就不清晰这个地方，这个理观事观是一种修法吗？还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地方比较详细，嗯。我念念啊，此经与理正世修无不周备，约有二门，一曰顿悟于理，文殊而为上首；一曰修正于事，普贤而为上首。上首者 众之众众之首领也。对，
修正于是。
我不说到上上干人跟那个后十分未接中干人，他为啥说到那个对峙而修嘛？他这儿说，你看师兄你念念吧，未先法的对峙而修。
我知道师兄这个说的和那个前面说的那个理观和那刚才那是士观还是士修啊？二观嘛，理观和士观他俩一样吗？说的是一回事吗？
应该是一回事。
张恒英师兄，你把那拉到那儿，我有一点看法。上根人参政圆觉，有理观顿悟；中下根人则有对峙而入，同一不可废修。上面那个这个说到这个理观是哪里啊？其实我们还没讲到呢，是这个圆觉菩萨他讲的这点，其实就是理观。你比方说，知识空华即无轮转，这是他这句话的经典。如果说你面对一切事项的时候，知道这是空花，它是那个第二月，你就不会随着事项进去。这个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说的不着相。一旦说你马七这个，其实这个就是理观。你一着相，马上知识空花即无轮转。你既然知道这事情它是空花，那你还会随着它去吗？那不就没有轮转了吗？这个就是理观，这个有理观，这是理观顿悟。但是中下根人呢，他不会，你跟他讲了他不会，这就后边了，这菩萨们他讲了，这是有对治了，下面就讲了很多对治的方法了，这里还没有讲到。但是呢，他都是不可废修。什么是你理观的时候了，其实你观的这个事儿，这不用观的把这事儿就破了吗？事观的时候你也没有离不开理呀、啊，没有理你怎么可能废事呢？所以说理事不二，为先后之间，其实你这理观也好，事观也好，都属于方便，必加方便嘛，都需要这个方便。
跟后面那一段一个意思。
嗯，
对，这是我的意思。对呀、啊，咱们俩现在讲的啊，这是二祖的，从开始一直到往后，这本就全顺下来了。其实我们还没有学到如何是理观，如何是事观，还没有讲到这里呢。所以说刚开始一学的话，我们可能不懂。如果说我们都学了的话，就懂了。
嗯、
理观的最根本的观、最根本的观念是知识空花即无轮转，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着相。你知道每件事情，它哪件事情它都是空花，都是假象，你还随着那假象能进吗？那么你面对任何事的话，你知道它是假象，你不跟它进，那你不就没有轮转吗？这不就属于顿悟吗？那中下根人在这里过不去的话，你不明白这个理，你往后都讲都得讲对峙方法了呗，是吧？又对峙而入了呗。但是他哪个也不能废修。其实这个理，你要理观，它也是修，那事入它也是修，事就是理，理就是事，哪个也离不开。
后面他不是说吗？初分为接上上根人，观理而修。物理即得是正也。
对呀、啊。
嗯，那这儿说的，反正后面那一段说的非常详细了。就是说，那个后十分呢，为接中根人，未显法身者，对治而修。开，你看后面说了，开无量方便门。
对呀、啊。这其实这些都是方便。
嗯，实则全理即是，全是即理，无分别也。就后面那一段。
是的，这一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的。
对对。
我想问一下师父哈，就是这个丁福宝大辞典里边解释的这个二观。师父。
哦。
就这二观，这个事观、理观，他说的这个事观是观因缘所生之事相，就是丁洪宝大辞典里边说的哈。理观呢是观万法之实性也。他后面说诸宗之观法各分此而观。这个观法是啥意思呀？修法啊，这什么意思？没明白呢。如天台一家以湛茶经所说为实相之二观，为事理之二观。为识观，为事观，实相观，为理观。
你在哪儿啊？
就是这个观法是这是什么意思？观法是一种修法，观法是什么意思？诸宗之
观
法。
观法这观法这还这咋说呀？观法啥意思？
以《湛他经》所说为实实相。
这样说吧，观法、观照的方法。
观照的方法。
齐老师说，不是了知万法之实性也。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理观是观万法之实性也，事观是观因缘所生之事相。我就不知道这个事观呀、理观呀，在说什么事情？说修法吗？还是说的是什么呀？因为这个经典我没读过，像《湛他经》所说为实实相之二观，为事理之二观，为实观为事观，实相观为理观。
都说清楚了，你咋说不清楚啊？你刚才念的不就是说清楚了？
他不知道什么是观。
对对，这是这个经里说的观照的方法。
我觉得就是了知吧，深知万法之实性。
哦。诸宗之观法。从这样。
这样
理解，从这儿来理解，对，我就想啊，是个方法吗？是啊，也是，也可以说是方法。关因缘所生之实性，
万不是方法吗？你就是透过万法还不着实性，它本质。观万法之实性啊。一切诸法之实性啊。
这是理观，事观，它不是说观因缘所生之事相吗？
对呀、你遇到事儿，这个遇到四象的时候，你就是知道它是因缘所生嘛。
好，
不了知嘛。深知，
知道
一切事它都是因缘所生。
好，知道了，魏老师，好的，那我这块这疑问解决了。好的，
善恶业报经，它是一个经，
湛他经哈，对，
第一部经，
好，
好像可以，这个观字它不是一个汉字吗？它这个好像我看它解释有调研、有叫对事物的看法或者态度，人生观，
好，我知道了。我对这个对事观理观，我对他原来什么我明白了这回。好，师兄们看看还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了，我们时间也到了，那我们今天学习就到这儿吧。
师兄，我还有一个小问题问一下。先那个老师说四依止，有一个我忘记了，依法不依人，依了依不依不了依，依智不依时，还一个依是什么啊？
我还
记不得。一意不一语。
一意不一语。
一
意不一语。知道了，谢谢。
好的，还有问题没有？好，那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学习到这里哈。师傅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再见。